本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他说一切众生都是我过去的父母，也是未来的诸佛，所以我也效释迦牟尼佛这样的说法，认为你们各位也都是我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不单是过去的父母，也有过去的兄弟姊妹，那么很多很多六亲眷属。虽然现在你们各位住在越南，我现在住在美国，可是俺们在往昔啊，回者在灵山法会已经啊都是很好的一种朋友，所以现在又能聚会到一起，所以说是有大因缘。这一种大因缘是得到这个Professor权威上座，那么做一个介绍的桥梁，那么今天啊才能在这个大讲堂里边说一说这个佛法。那么今天所要谈的这个佛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教啊怎么样传出来的，那么各位应该要知道，佛教是由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菩提树下阅读明星而悟道。那么悟道之后啊，他说过，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照不能证得。是这样的道啊，那么是不是他会小呢？你问的是很好的问题。佛教啊也小，小入微尘，在佛在每一粒微尘里头都会转大法轮教化众生，所以俺们在佛教徒的看法，那么没有一粒微尘的地方不是佛转法轮的地方，不是佛啊舍生命的地方，所以呀、啊、就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地方都是啊过去诸佛啊舍生命教化众生的地方。释迦牟尼佛啊成佛之后啊用手啊捻起一朵金莲花来，那么释迦牟尼佛捻了花，那么金色头陀就是迦摄祖师， 破颜微笑啊，他就笑了。那么他这个一笑，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印证了，说我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以佛主摩诃迦摄矣啊，说我这个正法眼藏啊，涅盘的妙心一定啊传给这个迦摄祖师了。迦摄呢啊是第一代的祖师，那么迦摄传给恶难，恶难啊向下传，传到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祖师啊，他观察当时的因缘，这个佛教应该推行到中国，所以达摩祖师啊从印度不怕路途跋涉这么样辛苦来到中国，到在中国啊先到广州，以后到南京去见这个梁武帝，梁武帝啊就请问呢这个达摩祖师，说你从印度来的，这个印度啊是佛教发源地，那么我现在呀、啊、叫很多人出家，我又造了很多庙啊，我有没有功德呢啊？达摩祖师一点也不顺乎人情去说话，他就是执行是道场，说你没有功德。梁武帝他所知道的啊就是贪求功德，那么现在没有功德了，所以啊他也不愿意接近这一位印度的外国人，所以这叫话不投机半句多。当时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啊在南京啊听说当时有一位法师在那儿讲经说法，这一位法师叫什么名字呢？叫神光，他讲经讲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啊，讲得非常之妙啊。那么达摩祖师也去听经去了，他那听完了经啊，就他就问法，问这个神光的法，他说法师你现在做什么呢？这个神光法师说我做什么，我这讲经说法呢吗？达摩祖师啊因为想要破他的执着，所以呀 令他了生死啊，真正明白啊这个向上这个法门， 向上法门呢就是了生死的法门。那么于是乎啊就又问他说，你讲经这个经啊，黑的是字，白的是纸啊，你讲它来做什么？陈光说，我讲它要了生死吗？啊，菩提达摩就说你讲这个经黑的是字，白的是纸啊，你讲来讲去都是字和纸，你以什么，你凭什么你会了生死啊？你有什么根据你可以了生死？神光一听这个话啊，这个无明就来了，说你现在简直你是谤法啊，你这个黑脸的和尚啊，真是啊啊，佛教里他的败类。于是乎啊，就拿下他那个念珠，神光那个念珠啊是用铁做的啊，他那个念珠啊是用铁做的，也可以说是练功夫用的。那么用这个念珠啊，就照着菩提达摩就打下去了。菩提达摩啊，把脸一扬啊，这个念珠就打到这个牙上，把牙呀就给打掉了两只啊，打掉了两个牙。菩提达摩自己一想，如果把这个牙吐到地下呢，因为他是正果的圣人，他这个牙要落地嘛，啊，据人呢传说啊，说是啊，这个地方啊就要大旱三年，三年没有雨下，三年如果没有雨下，要饿死很多人喽。菩提达摩以慈悲为本，所以呀、啊，把这个牙就咽到肚里去了。在中国有这么一句话，说是打牙向肚里头咽，这一句话就从这儿传出来的。那么菩提达摩大药爷有几天没有吃饭了，所以把这两个牙先吃了它，俺把这个牙咽到肚里去了，就要离开南京了。离开南京啊啊，就向这个洛阳去走。走啊，这时候这个神光呢，就受了果报了。受什么果报呢？这个十殿阎君呢，就都现身了。现身呢就都要请他到阎罗王那儿去吃斋去啊，阎罗王请客啊，就有他一份啊。那么神光一听阎罗王来请他去吃斋啊，这个斋好不好吃不知道，那么但是阎罗王这个名字他认识，说这个阎罗王一请，这就再不能回来了啊，这怎么办呢？他就啊，因为讲经的法师啊都是啊有点聪明智慧，他就问了，他说我讲经讲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那么阎罗王你还要管我吗？啊，阎罗王说当然喽，你讲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呢，你也没有了生死，所以呀、啊、今天我要来请你去吃一点呢这个地府的这个斋了。那么神光就又问说谁能啊 不受你十殿阎王的拘束呢？啊，这个十殿阎王啊，就告诉他了，说谁俺们管不了啊？就是方才你用念珠打掉两个牙那个黑脸的和尚，他呢，俺们就管不了他了。为什么呢？他是啊，西天第二十八代的祖师，正果的圣人啊，所以俺们没有权利来管着他了。啊，这个神光这时候啊，他就说，那他既然了生死了，我可以跟他学去啊。你们现在给我下这个请帖，我先不接受啊，等我学回来啊，那么俺们再见面再说了，再谈这个问题。俺们十殿阎王本来是啊铁面无私的，不讲人情的，但是啊这一回呀、啊、也就不同了，说那好了，你就去了。神光这时候你说怎么样啊，慌慌张张的啊，穿一只鞋啊一只袜子就追这个菩提达摩去了。菩提达摩走到半路上就遇到一只鹦鹉，这个鹦鹉呢认识菩提达摩是正果的圣人，所以他就对这个达摩祖师就说了，说西来意，西来意，请你慈悲叫我出龙记啊，意思就是说你是从印度来的啊，你是啊传佛心印的一位祖师，所以叫西来意，西来意，请你慈悲，我呀在这个笼子里头啊住得太久了啊，天天呢被这个主人关到笼子里，我出不去，得不到自由，得不到解脱啊，所以现在啊请你大发慈悲啊，教我一个方法啊，令我好能脱出这个樊笼，脱出这个鸟的笼子，我到外边去呀 啊自由啊飞腾啊，愿意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去啊，请你慈悲。那么达摩祖师到了中国啊，没有教化着一个人，现在在遇到一个知音了，遇到一个知音者，这个知音者呢就是个鹦鹉啊，所以说可以人而不入鸟了。那么达摩祖师也很高兴，说你要叫你请我叫你出龙记吗？我现在叫你啊，说出龙记，出笼记就是出笼子这个方法，出笼子这个计策啊，出笼啊，广东话叫出笼盖，出笼盖啊，出笼记，出笼记啊，两腿伸直，你两眼闭，这便是你出笼记。这个鹦鹉一听啊，这个有了，他就明白了。明白了，于是乎啊，等到他这个主人从这一百多步远那回来的时候啊，他就假装死了，装死了，把两条腿呀、啊、伸得直直的，把两个眼睛啊也闭上了。等到他这个养这个鹦鹉的主人回来了啊，因为他最爱惜这个鹦鹉。啊，每一天呢他回来的时候，这鹦鹉就欢迎他啊，说你呀、啊、你回来的这么晚，你不早一点回来，我很想你的哦，把这个主人呢哄得很迷的。那么今天呢 这个鹦鹉就没有声音，没有来欢迎他啊，他就赶快去看看这个鹦鹉。一看这个鹦鹉两腿伸得直直的，两个眼睛呢闭得紧紧的，于是乎啊，他就把这个小鸟笼子就打开了，打开啊，把这个鹦鹉拿出来，他还用手里抓着它啊，抓着它，还怕它跑了，怕它飞了，那抓着看它眼睛也不睁啊，腿还是那么直直的，于是乎他就这么看，嗯，怎么呢？就这么样看，哎，为什么他不睁眼睛呢？啊，这么看，来回看，看来看去的，拿着这个鹦鹉看，看他大要，哦，他还不睁眼睛，大要死了吧？把手就打开了，手这么打开，看这个鹦鹉是什么病死的呢？来回看，看完了这个，把手一打开了，这个鹦鹉这个得其所哉了，就突飞了。飞那么这个小鸟得到自由了，出了这个笼子了，可是啊，每一个人呢也在这个笼子里边呢，啊，每一个人啊被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啊来拘束着，得不到自由。可是啊，俺们没有人想要求得到这个自由啊，出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的这个笼子。那么俺们要想得到自由要怎么样子呢？也就要啊学这个鹦鹉这个出笼技啊，才能也会有效验，也会有办法。那么这个小鸟啊得到解脱，得到自由，我们人不能得到解脱，不能得到自由啊，是不是咱们人连这个巧鸟都不入了？那么因为这个关系，所以二祖神光啊穿着一只鞋一只袜子就去追这个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在前面走，他就在后边追，他追一边说一边追一边说啊，说祖师啊，请你慈悲，也叫我一个出笼记。那么菩提达摩就说不行不行啊，摆手晃头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那么一追啊，就追到洛阳这个熊耳山，熊耳山呢啊，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啊，也不知道是发脾气呀，也不知道是因为不采这个神光啊，就对着那个山壁那个石碑就坐那儿，坐那地方啊，就不管这个神光说什么，他也在那儿面壁啊。这神光在后边叫了很多声师父，很多声祖师啊，很多声啊这个圣者啊，菩提达摩也不讲话，或者当时也可能言语不通啊。那么菩提达摩是说的印这个 Sanskrit 是说的梵语啊，这个神光也不太懂梵文。那么因为这个就在那儿，他就在后边跪着啊，菩提达摩祖师在那面壁面了九年，他就跪了九年啊，跪了九年，为的什么？就为的求这个得到解脱，得到自由，能出这个笼子，能出这个地水火风这个笼子 那么可是九年之中呢，菩提达摩大要和他说了有三句话啊，三句话就是不行不行不行啊啊，他怎么样要求也是不行。那么他跪九年，他坐九年，那么最后啊，有一天下雪，天下雪啊，啊，这个神光在那儿跪着，冷得哒哒站啊，一边站一边就说说，祖师啊，你慈悲啊，传给我法啊，传给我一个道啊，我要出这个笼子啊啊。菩提达摩就说，问他说，你看看现在天是下什么呢啊。菩提达摩问这个神光，神光说，哦，现在是下雪呢啊，现在是下雪。菩提达摩啊，这回又问他了，说这个雪是什么颜色的？神光说，雪是白色的啊。菩提达摩就说，说你想要我传给你道吗？可以的，你看天呢，什么时候会下红雪，这个雪变成红色的了，嗯，我可以传法给你。那么神光一想，这回糟糕了啊，天什么时候会下红雪呢？想来想去，因为他福至心灵啊，也应该呀，他继承祖师位了，所以呀，就一看那个墙壁上啊，有达摩祖师一把戒刀，这一把戒刀啊，不是杀人的，是预备自己有必要犯戒的时候杀自己的。那么神光祖师啊，啊，这个神光啊，就讲经说法这一位法师啊，就把这个戒刀拿下来了，把这个自己的一条膀臂就剁断了，剁断了，这个血入涌泉呢，就涌出来了，涌出就把这个天下的白雪都染红色，染红色，他把这个血拿了给这个菩提达摩看，说祖师，你看看现在天下的是红雪了啊。那么其实啊，这是他身上流的血染成红色的。菩提达摩一看他被膀臂断下一只，为求法而断臂啊，这可以说是啊，诚心到极点喽。好了，于是乎啊，这时候啊，才传给他法，传给他法呀。之后，这个二祖神光说啊，我现在这个心很痛，请祖师啊给我安心啊。那么菩提达摩说，你把心拿来呀，我给你安一安你这个心。神光自己回光返照，逆心了不可得，找不着这个心啊，找着进虚空变法界也没找到一个心啊。他说逆心了不可得，说我找我这个心呢，没有地方找去啊，没有地方找去。菩提达摩说，我欲无安心境，完了。在今天晚间，这个殊胜的因缘是由石玄威教授啊上座铸成这个因缘。我希望你们各位啊，常常亲近这个玄威上座这一位法师，我认识的很清楚，他可以说是现在世界佛教的一个很有为的一个佛教的大德啊。学问也非常的优秀，修持也非常的深啊。 希望你们各位不要错过机会，常常来听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法莲华经》是教人怎么样成佛的，你们常常听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不久将来一定会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啊，恶欧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我对你们各位的希望。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我记得曾经在今年二月间，中仁老法师曾经由云南经过，我们有一位方居士介绍告诉我们听，那么我们非常的欢喜。随时我们见到主人老法师以后，请他留下来听我们说法。但是在当时，因为主人老法师的这一个行程已经排定好了，没有时间在西宫逗留，所以当时我曾经和这个妙华法师还有请贤法师，我们几位法师啊，大家共同的商量，就请杜仁老法师到自己来弘法。陈鹏老法师慈悲答应我们在今年之下半年来。在最初我们以为老法师来的时候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呢这一次啊时间仍然是不能够延长，因为他在东南亚一带的地方弘法日程都是已经排好，这能够在云南逗留一个星期。那么所以呢我爸是来过以后呢，这一个行程这一个日程方面呢非常的紧迫，不能够啊到每一间佛堂啊去访问，没有能够到每一位居士去访问，这是我们非常的抱歉。同时呢我们这个几天呢所观察看到杜仁老法师乃至他两位大弟子，我们所亲眼目睹的他们的道风，他们的表现，使得我们从内心上升起一种恭敬心。我曾经记得从前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他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意思呢就是介绍的印光大师和弘一律师。他这一篇文章里边有一句话讲得很奇怪，他说了这两个人呢真正是个和尚。奇怪，我们都是和尚嘛，他就是说我们不像和尚，就是说说印光老法师弘一律师才是真正的和尚，就是说他们所的作为啊完全依照出家人的本分做的，而不是随顺世俗的法来做的，所行的是纯正的佛法，而不是以示范来表现。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得很惭愧了。现在我们中国的佛教来自于东南亚地方的佛教徒差不多都是适应环境， 所谓色应环境啊，就把我们佛教的本质慢慢就离开了。大部分呢都是注重在应住方面，就色应环境这一点呢，这是我们感觉到非常惭愧的地方。这一次主人老法师来，在他的行动的表现上完全是一个出家，也可以说他们三位啊真的出家。我们呢老是讲像丑人这样子啊，是一个没有头发的这小人一样啊，我们很惭愧，就是说没有人够真正做到一个出家人的本色。为了适应环境，这是我们呢在海外这个侨胞的地方，要想自己有一个特别的表现是不允许。这一种呢，有一种大福的、大道的，才能够做到真正佛教的本来面貌。我们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在台湾菩提树上有一篇文章，是一位吕居士做的，姓谢炳云先生，谢炳云教授。这位谢教授呢，曾经读过一本书啊，叫《吕炳日记》。我们大概普通读过心理这个佛法文的这个文章的人都知道，这一位作家叫《吕炳日记》，也这本书，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报告三藩市金山寺的生活情形。由早到晚，早上几点钟起身，早上起身以后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写得非常详细。同时呢，在金山寺家里边呢有一副对子，现在我读给你们听。我们知道这一副对呀、就可以明了金山寺的作风。这副对子说啊，动时不百年，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呢、宁可动时了，不要去百年，找张三找李四去化缘。动时不百年，饿时就不化缘，宁可饿死。所谓是啊，我们古来有句话呀，宁做蒲团即饿死，就是说我们宁可饿死了不去化缘。第三，穷时不求人，我们宁可自己穷，我们不去求人，不去求人啊。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好听我们的三大宗旨，就三大宗旨，就是金山寺的三大宗旨啊。动时就不摆人，饿时不化缘，穷时不求人。我们从这个三大宗旨看起来，我们普通的没有道德、没有毅力的人做不到，同时没有这个福报做不到。因为怎么呢？有这个福报，有这个道德，就自然有人天供养，有十方世俗供养。所以独人老法师在金山寺的时候，他没有化缘，但是呢也没有事。由他这种高尚的作风，就影响到美国很多的知识青年来向他的请经。你像在现在眼前我们所看到的恒聚法师、恒游法师，他们都是学士的学位，都是大学毕业的，现在都是请经老法师，跟着老法师修持，跟着老法师学法，跟着老法师翻译经典。假使没有这样的道德，没有这样的佛法应用的话，感动不到美国这许多知识青年、有为的青年来追随他。所以我们呢，从这个事实上看起来，我们从我们内心里面对于主人老法师升起无限的敬仰。所以呢，今天我们吃个饭呢，顺便我向诸位介绍一下，我们大家了解。 就是说我们请老板是吃饭，老板是平常不应酬的，所以他来过以后我问他好不好，要不要吃，访问了，我们出家人访问什么，他不访问，所以很多资源没有去家，你们不要误会，那么是我不请访问他，就是说老板是作风一向这样子，不应酬，不应酬，不答应人家吃斋请客。今天我们是没有说是请他来吃斋，而是说做什么地方参观参观呢，请他吃餐饭这样子，而并不是应酬。所以呢老范是这样的作风呢，我们从内心里面呢升起无限的敬仰。今天呢是我们华中佛教同仁想念我们的习惯，有什么这个大概高僧来啊，我们各自要里面都要来供养，来这个礼貌上来请一请。但是呢因为法师呢一每天集中一餐，在过去有法师来啊，或者我们早上请一餐可以，晚上请一餐可以，中午请一餐可以，像这样子呢一个星期啊三七二十一天，我们二十一个不当都可以请到了。可是在这个星期当中呢老板是吃一餐没办法请，所以我们华中佛教各寺庙呢大家联合起来表示我们这一点敬意，请问老板是慈悲，不要误会我们说是来用示范来强迫老板是，请问老板是慈悲。同时呢我们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想请这个主任老板是啊对我们呢开始几句话，请老板是慈悲。
要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我在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写了这样几个字，写的什么字呢？我说我就死了。你们任何人一定不愿意自己死，可是呢我在离开香港一个月之前我写的这么四个字，说我就死了。那么现在讲话也是啊，看见他人讲啊，我心里打妄想啊，不是打旁的妄想，也就是看看轮到我讲的。那么这样子讲个什么呢？啊，本来是没有什么可讲，饭有言说都无实意啊，所说出来的都是虚妄的，那么真实的没有法子可以说得出来。为什么呢？它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因为这样子所以啊说出来的都是一种方便法。那么方便法也不能不说啊，因为你要一个方便都没有了，那怎么能明白这个真实的呢？所以啊还要说一说。在我今年春天曾经到越南来过一次，当时就蒙到啊这个超公法师啊，他热烈的招待，热烈的挽留我在这儿啊多住几天，和大家见一见面，结结法缘。因为当时啊我受到这位超公法师的感动，所以我也没加思索就答应了。说是啊越南呢天气这么热，什么时候天气凉爽的时候我可以再来。 啊。那么这朝公法师就说了，说十一月天气凉爽，因为我这个人旁的不怕啊，我就怕热。在我北方啊，我穿大衣服不穿棉衣服，脚不穿鞋不穿袜子，在这个雪地里走没有关系啊，我不怕的，我就不怕冷，就是怕热。一到这个热的地方啊，啊，我这个身上都出了很多汗，出了很多汗就没有精神了啊。那我说要等天气凉一点，当时没加思索啊。等以后回到美国去啊，这一些个弟子就都反对了，说你春天走了秋天又走，这怎么可以的啊？你到旁的地方去啊，这是不可以的。我说不可以，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不能啊，反反复复的，不可以我也要走。那么这个变成在美国也一些个人也不高兴啊，那么现在到越南啊，令越南的人也不高兴，我为什么又说我走得太快了啊，应该在这儿啊住一个长时间。那我就向各位解释了，我说我这次啊在越南，本来在今年春天定的是这个最少三个礼拜在越南，那么三七二十一天，但是因为我这两位啊啊他们自己认为很聪明，我时时都觉得他们很愚痴的徒弟啊，他们三步一拜完了之后啊啊，我说好了，我这个做师傅的啊，陪着你们各处去跑一跑，我也不管，我这个你们是年轻的我是老的，我和你们来斗一斗啊。那么这样子啊，我就陪他们哎，到印度，到暹罗啊，那么也不怕热也不怕苦啊，西兰新加坡又回来到西贡。这个你们现在如果不高兴，我说我来的时间太短了，那你们先骂我这两个徒弟一顿，这个事情就是他们两个做成的啊，我不是不认错，这的的确确是这样。那么现在和你们各位诸山大德这个各位善知识能以见面，互相能以交换意见，这是我很高兴的。但是啊，我先要说明白，头前这个超尘法师他说我们三个真是和尚，这个话说出来令我流了很多眼泪。为什么流很多眼泪呢？说那么我没有看见你流眼泪，我要让你们看见那得了了。哎，我流眼泪不会叫你们看见，我流到心里去的。为什么要流眼泪呢？我就因为啊，我自己觉得我出家对佛教一点贡献没有，一点成就也没有啊。以前呢，在大陆，在香港，常常自己呀、责怪自己，说你真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你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你为什么不能主持正法？那么因为这样呢，我就很痛心的啊，痛心什么呢？痛心不能把佛教这些个毛病改变过来。那么佛教的毛病啊，很多很多的啊，不过佛教徒本身都不愿意说自己的毛病，就像什么自己生了个疮啊，就不叫人知道自己身上有个疮，就把它盖着遮覆着。如果叫人知道自己有了疮了，就好像自己这有病了，身体不健康了，人家就对自己不会尊重了。我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佛教里头很多的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啊。那么迂夫 这个无知无识的人啊，也不知道一个真理，那么就吸烟不察变成疯了。这样子我既然没有力量改变这个佛教的错误啊，所以自己就常常痛心痛心呢。那么以后在1962年这个时候啊，我看着这个天快亮了啊，佛教啊应该推行到西方去了，所以那时候啊我就到美国去啊，教化这个老番啊啊，教化老番去。可是你们不要以为好得意的教化老番不容易的，我常说上天虽难也不难，教化西方人最难，入地虽难也不难啊，教化西方人最难啊，人死了你再叫他活了也不难啊，只要你有这个神通可以叫他活的啊，教化西方人最难啊，所有一切再难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啊教化西方人不容易，因为他的性情啊和这个亚洲人的性情完全相反的啊，完全相反。那么你说这样子他就要那样，你叫他向南走啊，他一定转过面向北去，你叫他向东去他一定要向西去啊，还最不听招呼最不听叫唤啊，你叫他所有一切都改变了他一定不改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民主自由的啊，为什么你要管我啊，师傅不可以管徒弟，要徒弟管师傅，美国人啊要这样的，要这个你谁能啊把这个爸爸骂一顿，把你的妈妈打一顿，这是英雄，这是最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啊，所以教化美国人呢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叫他吃一餐他会偷着吃东西啊，你看那这些个人都有这个本事啊，我叫他们吃一餐，他饿了要买牛奶喝，买牛奶喝这个金山寺的门他不敢从门拿进来这个牛奶，他想一个神通啊，用一个神通，什么神通呢？他用一个绳子在上面那个窗户吊出去，把那个牛奶用绳子吊上来啊，像钓鱼似的吊上来，然后大家偷着喝啊，偷着喝。我那个门也很奇怪的，正他们那儿喝牛奶的时候呢，我那个门砰响了啊，他们喝他们牛奶，回头喝的都吐出来了啊，就这样的。所以呀、啊、很不容易教化的这个人呢，不单出家人不好教，在家的时候也不好教化的啊。他在家是做那海军的，在那个美国造的那个怪物啊潜水艇里边呢住了5年半，住过5年半呢，住过5年半呢，他赚了很多钱，到这个岸上啊就要喝酒玩女人，随随便便的这么样子啊，到那酒吧里去喝酒，喝酒啊，他做海军呢、啊、戴着海军帽子啊，到那个酒吧里喝酒，喝酒啊，看那个酒吧里又有男人又有女人啊，很闹热的，他弄一挂鞭，中国的一挂鞭，把那个门关上了，他把这个鞭偷偷就点着了，点着就这么掉到那个柜上了，这个鞭鞭啪啪这也一爆啊，玻璃窗也打烂了，茶杯也打烂了，人也打坏了，哦，这搞得就犯法了，犯法了，这个宪兵队就来抓他来了，他就从门跑出去，遇着两个宪兵队，比他也高，比他也大，比他也胖，啊，这两个一边一个，看你往哪地方跑，啊，他这时候，他那时候就，你看他这么样笨呢，他很聪明的，啊，他学会了一个金蝉脱壳，金蝉脱壳，你们懂什么叫金蝉脱壳吗？ 啊，他把他帽子从头上摘下来了，摘下去问这两个宪兵说，你们认识这个是什么？这两个宪兵就注意这个帽子，他的帽一掉，掉到天空里去了。这两个宪兵就那么个望这个，这是个什么法宝啊啊，这么望着他跑了，逃之夭夭啊。在家的时候他就有这么大的本领，所以出家这个徒弟很不容易叫的。你要是啊，你要是这个什么，他的眼睛一瞪，你看比师傅也高也大啊，很不容易管的啊。但是啊，现在他三步一拜回来了，比较好的多了。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法通经讲，就是啊，没有什么用的啊。我本来想今天呢，讲这个吃饺子来的，因为你们超尘法师提议要包饺子，啊，我现在要讲讲这个吃饺子的故事。有一个人呢，他的太太很会包饺子，他就请客。请两个朋友来到这吃饺子，吃饺子包的很好的饺子啊，很好的饺子啊，请来吃啊，这大家吃的都很高兴啊，把这个肚皮吃饱了，甚至于吃到这个肚皮外边去了，把这个饺子啊，怎么样吃到肚皮外边去啊？啊，你们才不知道呢。这个人呢，他因为太好吃了，他被装到袋里。装了偷着装了一袋拿回去啊，就给他太太吃啊，说你看看，你试试人家包这个饺子多好，给他太太吃，他太太拿吃。哎，这个俺们也会包嘛，你也请客啊，请客，我来包饺子。那么这个人也请客，请客，他太太也包饺子，一包饺子包请了四个人呢，他包了四个饺子，包了四个饺子，多大呢？就像猪羔子那么大，就像猪崽子那么大一个。包了四个饺子啊，连他自己五个。他丈夫一看这个饺子拿上来，四个人一个人一个啊，他就。她丈夫就说了，说哎呀，天哪天哪天哪，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包的这么大的饺子，人家包的那么小个，你包的这么大个啊。她说什么呢，她太太就说了，说偏嘛，谁也不偏，你们一人一个啊，偏一点都不偏，你们一人一个啊。那么她丈夫就说啊，哎，说你呀你呀，他说你不要管我，我灶堂里还有一个呢啊，我灶堂里还有一个呢。她丈夫就说了，说哎呀，命啊命啊，说我这个命怎么这样呢，参见这么一个愚痴的太太。哎，他说你们那个还说硬，我那个用火烧的，你比你们那个更硬。可是啊，俺们吃东西呀，啊，吃饱了就算了，不要净管它好不好吃。有一个老修行啊，也想饺子吃，想饺子吃，他就好，你想饺子吃吗？给你包饺子。他就用这个糠皮子米糠来和一和，和一和呀，剁一点酸菜做馅子，把这个糠皮子做皮子来，把这个馅子包好了，包好了搞那个蒸笼里也蒸好了，拿出去就吃，吃啊啊。他就一边吃一边说啊，不好吃吗？谁叫你想这个东西吃来着，你想这个东西吃，现在你觉得不好吃啊，不好吃将来都没有了。 啊，这是我对你特别好，我才给你包这么饺子，啊，你不好吃，啊，你不要那么狂，这个才是科技府里的功夫，才能以啊自己不认自己这个食欲，去跑，啊，能以啊不着注到色声香味出法，出过的圣人，你们各位要记得。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不为六尘所转。俺们今天谁要知道这个菜是好的，谁没有证出果？谁要知道啊？这个菜只可以吃饱，不知道它和味道是怎么样的，你是证出果了啊！我给你来证明。如果没有这样的，那我不给证明。今天呢，也就是不说太多了，我们吃什么吃饱了算了，我们金山寺一天吃一餐，吃饱了算了啊，不论怎么样子啊，不管它什么味道，